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然后我是银河证券银行业的分析师张一伟。那么欢迎参加本周的银河总量之声。那么上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但是整个市场的成交活跃出现大幅减弱的迹象。那么整体上来看的话，就是科技领域的景气的不减，市场的结构性拥挤正在加速推动板块轮动。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的话，我们认为后续市场有望呈现攻守兼备的特点，所以有必要就是对近期的就是投资布局进行再梳理，以更好的把握市场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请银河策略的首席杨超博士对近期的 A 股市场的投资策略进行展望，有请。
哎，好的，一位，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银河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杨超。今天呢，我们对于市场这个景气度的一个这个具体的演绎逻辑，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简单汇报一下。当然，目前来看的话，不论是从交易拥挤度也好，还是从这个杠杆资金也好，目前来看的话，只能佐证一点，就是我们市场呢仍是在图的，并不是这个就有一个下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整体上的话，市场的势能还在线，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上行的一个预期来看的话，还是非常强烈的。当然，我们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判断来看，整体上是我们分为短中长期的话，短期的话是我们要紧盯美联储的。那么中期呢，因为七月份、八月份呢，又是中报业绩披露的一个时间节点。七月份呢是快报的，可能会出现快报。那么八月份呢是主要是披露业绩的一个时间，中报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呢，从中期来看的话，业绩验证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看好市场上攻的一个非常重要逻辑，就是新动能的一个引领对于整个这个业绩盈利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支撑嘛。长期来看的话，我们是要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我们要是看原油价格的一个下行的一个情况。这点呢，对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还是有很强的，不论从产业链来看有很强的预期，而且从流动性层面同样如此。那么流动性呢，如果说原油价格有一个超预期下行的话，那么可能对于全球的通胀可能会有一个就通胀的一个下行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那么对于各国央行的一个货币政策而言的话，同样会有一个指引，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从鹰派的一个表述呢稍微要缓和一些，那么对于市场而言的话是还是有利的。当然我们今天呢分别从这个海外和内部来看，来简单分析一下。那么海外的，我们可以说是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叫三点连成一线去看待这个短中长期的问题。三个点呢，第一个点就是这个美伊谈判的一个具体进展。到目前来看的话，虽然美伊双方呢还都有一些拉扯，有一些推搡的一些现象，但是未来的一个预期还是比较光明的。就是说从整个预期来看的话，后续呢可能会对于这个市场而言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利好，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是这个原油价格的一个下行。但目前来看的话，原油价格呢受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打开的一个情况呢，目前不论是布伦特原油还是 WTI 原油，虽然美伊之间还有一些推搡，但是原油价格已经下到了$75一桶左右。这个从这点来看的话，地缘风险的溢价也有一个这样的快速的消退，对于原油价格呢从原油价格对市场支撑而言的话，还是预期还是比较强的。这也是我们看后续从产业链的视角来看的话，从长期来看对市场是利好的。另一个层面就是由原油价格引发的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来看的话，目前是美联储是相对来说比较鹰派的。大家可以看到上一周公布的 PCE 的一个增速数据来看的话，是十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当然美联储也表现了它的一个鹰派。这周三还是周四，那么沃什呢要参加，美联储新掌门要参加这个欧央行的一个可能要有一个这个一个会议，然后要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表述。 当然了，卧室呢，它可能会有一点会比较明确，就是未来呢，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向来看的话，还是要依赖于数据的一个演绎的一个情况。卧室目前来看的话是它对未来不论是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向，还是这个对于通胀水平的一个修正也好的话，那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它是受到了整个受到了这个白宫的一些政治压力也好，还是美联储独立性也好，整体的一个考量，那么最终呢还是要有一个数据依赖的，这个呢是卧室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表态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从美伊谈判到原油价格，再到卧室对于当然不光是卧室，对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取向，对于市场而言的话，短期是有些压制的。就是说对于整体上这个这种高通胀水平对于美联储的鹰派从整个流动性视角是对市场是有部分的一个压制作用。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全市场层面。那么从这个，所以说从整个外围来看的话，目前短期中长期来看的话，还是相较来说还是有一个这样的因为鹰派的一个预期可能会放缓，后续呢可能会对市场形成一定的一个支撑。这是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外围的三点一线。那么对于整个资产价格的一个影响来看的话，当前因为现在美联储还是偏鹰派的，但贵金属目前已经处于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低位。但如果站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来看的话，黄金呢它目前还没有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反弹的迹象，但是已经到了价格的一个低洼区。这个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贵金属大家可以值得关注一下。当然对于其他的就工业金属和小金属而言的话，可能目前来看还要受外需的一些这个支撑，尤其是工业金属。如果说原油价格持续下行的话，那么外部的通胀，全球的通胀水平有一个持续下行，预期强烈的话，那么对于工业金属也是同样有支撑的。这个对于大宗商品而言的话是比较有利的。当然原油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原油价格的一个下行情况来看的话，整体上还是相较来说这个对市场的支撑还是比较友好的。现在下面我说一下政策，就整体上来看的话，因为目前来看，其实看大盘指数的一个涨跌，已经并没有那么重要。市场整体上目前是呈现出了这种高景气重兑现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思路，而且国内的这个从宏观的到市场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工业企业利润的一个数据也进一步夯实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景气主线，像高端高技术制造，包括电子行业的利润呢，也有一些大幅的一个高增。当然还有就是化工、有色板块的它盈利的一个修复，也是预期比较强的。当然从这个政策层面来看，因为四月份、五月份整体上来看，宏观的一个数据来看是 K 型分化比较严重的，所以说这种供强虚弱的一个核心矛盾呢，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比较显著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政策上，我们预期七月份可能从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个预期来看的话，有可能会发力，就在产业政策上。当然，在我们结合着三月份、四月份，以及五月份这个重磅政策以及这个上层的一个发就表述来看的话，整体上我们预期可能围绕在新抓手六网的一个层面，政策呢发力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这个呢我们梳理一下，如果说政策发力的话，有几条主线。第一个呢是还是围绕在人工智能加的一个行动上，整体因为在上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比较明确提到了，就是因为他用的措辞是非常强烈的，叫全面实施。这个呢是历次的一个会议里面是这个修饰语是最强烈的。 第二个呢是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中间环节，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六网的一个建设。当然六网的建设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聚焦在整体上大家可以看到，像通信设备啊，像电力设备，包括算力的基础设施，包括建材、水利等等这些板块呢，可能会受益会比较大。第三个呢是能源安全层面的，这个地方包括风光电这个这些新能源，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传统能源的一些这个清洁利用，就是环保，涉及到环保的一些行业，以及能源设备这些领域。第四个方向呢是这个基础的一些像民生领域的一些主线，这个呢就具体不具体展开了。从外围就外资的流动性来看的话，整体上目前可以说是在经历了五月份的一个下行之后呢，六月份呢有一个修复，边际是向好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整体上海外基金对于中资股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判断聚焦来看的话，仍然是聚焦在科技上，另外呢小部分呢可能会围绕在商品材料进行展开。当然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就是这一周的就最近的一个上一周杠杆资金呢也是有一个突破， A 股整个的一个养融余额呢是首次突破了3万亿人民币，也是反映出了很直观的反映出了这个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一个抬升，市场交易活跃度呢也是在不断的持续升温，再加上大家可以看今天的交易交易额还是非常亮丽的，本轮的一个这种杠杆资金它这种显现可以说是呈现出了这种显著的一个结构性的特征，这种增量的资金主要集中于像 AI 硬件、半导体这些高景气成长赛道上，这个呢是我们可以，当然我们稍后呢也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杠杆资金处于一个什么水平。我们这个在这当然刚才提到的就是整个从内部来看的话，这种科技产业的一个景气的一个验证是从哪个地方能看到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上在所有的行业板块里面，新动能、新生产力为代表，尤其是像 TMT 板块，它不论在盈利还是在这个营收层面，整体上都是非常亮丽的，相较于其他的一些行业。所以这个再加上短期外围，比如说像外围的一些这个科技板块的财报也是有一些大幅的一个超出市场预期，这种业绩的指引呢也验证了整个全球也好还是 A 股也好，整个 AI 的硬件的需求呢有一个持续的高景气，产业链的利好呢它可能会有一个传导过程，当然也推动了像存储芯片、半导体材料这些整体上这种高拥挤的一个结构性行情，科技板块内部呢可以说是轮动，但是较为集中，这是我们从盈利的视角，不像去年这个估值抬升的主要是市场预期的一个作用，那么今年呢主要还是业绩有一个先行的有一个逻辑，或者是业绩有一个预期。我们整体上结合着政策、业绩以及这个新旧动能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受到了油价下行的一个预期之后呢，在高景气与这种价格之间呢，可以说是围绕这两个维度，整个细分行业会有一个轮动，像半导体、其他电子元件、通信设备这些。业绩又强，就业绩比较突出的，而且估值又比较高的，这个会不会轮到这个这个估值会不会调整的话，那么后续呢？其实目前从流动性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下调的很强的一个下调预期。但是呢，随着当然这是我们第一条主线，就是半导体、像通信设备啊，像这个关于算力产业链的中上游，就是算力的整个基础设施上。像存储、电力设备、储能等等这些板块仍然是处于一个高景气、高拥挤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是，这个业绩验证的一个视角，从政策和业绩验证的一个视角，像三月份之前的一些热点， 有色，包括技术化工、建筑材料、钢铁，还有公事业等等，这些板块呢，可能会波动比较大，但是呢，随着高油价的一个下行，后续呢，这些板块它的成本端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压缩，对于盈利而言的话有所支撑，那么也会对于市场的一个细分赛道呢有所指引，比如说像这个工业金属啊，包括还有这个小金属等等这些板块，化工类的一些细分领域。第三个呢是这个地缘冲突导致的这个一些替代性的一些需求主题，包括像煤炭、像新能源这些板块。但我们这里面今天还要说的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呢是可以放在第一个科技创新里面去，一个呢是这个商业航天，另一个呢是人形机器人。那这两个板块呢，其实现在目前来看，它的业绩并没有那么亮丽，但是呢，七月份呢有一些这个，尤其七月中旬前后，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一个催化，对于尤其是商业航天可能会有一些推动。那么人形机器人呢，可以说是目前来看也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的一个通道上。从这从业绩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那么最后呢就是还有两个辅助的两个主题。第一个呢是因为七月份有可能会出政策，围绕在六网呢，我们这里面梳理了一下，就是内需方向的六网，尤其是上面的三张网，就是一个电网、算力网和通信网，这个呢是代表了新动能的三张网。下面呢就是这个民生里像物流网、地下管网和水网，这个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可能在七月份，因为整个全年来看的话，投资规模这六张网呢可能会投资规模会超过7万亿，在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这六张网呢可能基本上都会受益。第二个主题呢是受这种高油价预期的一个下行，下半年呢，尤其如果聚焦在三季度而言的话，可能出海呢依然是个大逻辑，尤其可以关注一下这种营收海外营收占比比较高的一些板块，像电子、家电、汽车，包括这个机械设备、轻工制造、电力等等这些板块呢，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热的一些点。最后呢，我想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对于这种高拥挤度目前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以及当前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情况。当然目前来看的话，拥挤度是就交易拥挤度是集中度是比较高的，也触及到历史的一个这种峰值的一个位置上。我们对标了一下2007年、2015年、2018年、2021年这几次这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些时刻，基本上共同特征呢就是这种高拥挤、高估值、高杠杆，特征还是比较明显。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杠杆也比较高，就是两融余额整个占 GDP 的一个比重来看的话，尤其2015年是比较高的。当然目前来看的话，两融余额当前的一个位置，其实相较于过往的几次，它还没有那么就是没有说触及到了一个非常之高的一个位置，因为此一时彼一时，我们的市场容量也非常大了。目前来看，这个点的话，其实并不是这个市场的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出现泡沫的话，那么大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当然目前来看，这种高交易的高拥挤度本轮呢和以往的几次它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第一个就是新订单的一个需求是非常旺盛，第二点呢就是外围的一个业绩支撑还是非常强的。当然我们如果是做一下拆解的话，整体上我们以美股为例的话，整体上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持续扩张对于纳斯达克有个支撑，对于全球的 AI 的产业链AI 的基础设施呢都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的，这一点就是外围是有所保障。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呢这个韩国呢也是有一个这个从政策层面也是历史性的有一个这样的就政策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层面呢是回到国内来看的话， A 股市场的这种 AI 基建的相关主题，它的盈利情况，还是对于市场而言的话，对于整个交易的活跃度而言的话，还是也是有所支撑的。像这个光模块，包括电路板、AI 算力、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些板块，人工智能这些板块呢，它不仅仅是这个有泡沫，而且这个泡沫的是充满了韧性，因为它有业绩支撑。我们这里面有个指标，就是成交额前5%的这种个股的一个集合的规模净利润，它的累计这个同比增速呢，相较于全 A 而言的话，目前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上升期的。如果做个剪刀差的话，它是有现在是上行的一个动能当中，所以说这个呢，对从这个过往的几次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从2017年、2015年、2018年、2021年情况来看的话，目前如果是有泡沫的话，也可以说是有泡沫，但是呢，目前的韧性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它的业绩有足够的支撑，这个是我们可以从最右边这个图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呢，是我们提到的本次与以往的一个不同。因此呢，我们的结论是可以说是如果是聚焦在7月份的话，有几个利好。第一个呢是政策端可能会发力，对于宏观经济有一个对冲，对于市场有一个支撑。第二个点呢是这个主线可能会有一个多主线回到多主线并行的一个逻辑上，因为原油价格有一个下行的预期，这个呢对市场而言的话，不论是从产业链的一个视角，还是从流动性的视角，同样呢都是比较有利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7月份和8月份呢又是业绩披露的一个时间节点，因此呢我们可以适合关注一下业绩的一个披露情况。对于这个快报里面提到的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好的一些赛道呢，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汇报的所有内容，一伟，话筒交给你。
好的，感谢那个杨超博士的分享。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就是科技领域的话，近期的拥挤度也是比较高的嘛，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话，前期市场关注度相对较低的金融板块，就是从估值层面的话，从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性价比，尤其是银行板块这一块的话，它的股息率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那么叠加就是银行它本身的那个就是稍等一下。也让它银行本身的基本面的修复趋势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话，整个银行板块也是具备比较好的配置价值，同时也存在一些个股优选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就是由我就是就2026年下半年就是银行股的投资策略进行一个就是简要的汇报。那么首先呢，从结论上来看的话，就是银行板块就是刚才已经提过了，就是银行板块基本面的拐点已经确认。那么下半年的话，其实它的量价改善和分化是并存的。那么从投资建议上面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接受红利筑底和区域决心两条主线去做一个多元化的布局。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就是银行板块它整体的就是说下半年的就是投资逻辑做一个逐层展开的分析。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银行板块整个上半年的回顾，因为这个它的走势其实是对于下半年的判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就是从年初至今的走势来说的话，就是银行板块它是跑输就是整个沪深300的，但是它这个趋势的话，它其实跟那个之前的那种单边下行或者上行的逻辑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今年的银行板块它并不是一个趋势性的加跌，而是在市场风格切换被动资金扰动，包括外部事件就比方说美伊冲突以及银行自身的基本面改善，这几个力量就是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其实走的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这个就是在这个结构性的行情里面的话，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基本面，第二个就是被动型资金的扰动。首先我们拆开个股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年初至今它跑赢整个银行指数的个股这里面包括了一些区域性银行，就比方说青岛银行、成都银行、重庆银行、江苏银行还有宁波银行等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年初的业绩快报，包括那个就是年报和一季报，它基本上验证了一个盈利改善的逻辑。那么再加上就是说对于银行板块自身今年就是流动性紧平衡的这样一个就是趋势大环境之下的话，像区域行的话，其实它更容易跑出相对收益。那么相比之下的话，像一些就是股份行，包括一些国有行， 它的下跌幅度是比较大的，这个多数是可以归因到就是年初的被动型资金流出带来的抽水效应。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聚焦到就是银行的持仓，一季度的持仓数据，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就是这个就是基本面和那个被动型资金扰动的影响。首先在被动型资金基金它对于银行的持仓比例的话，它其实环比下降了 1.97 个百分点。在这个里面的话，像股份行和国有大行，它的仓位降的最多。核心的触发点就是宽基ETF 申赎净流出的影响。那么仅仅就是沪深300 ETF 一季度净流出的规模就达到了7400亿元。那么对于银行板块它的那个就是扰动的话，我们估算它的那个资金净流出的话能达到800多亿元。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动型基金它对于银行板块的持仓的那个比例，它是环比提升了0.1个百分点，而且它的低配比例是有所收窄的。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加仓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基本上就是持仓好。所以就是说我们从资金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也可以看出就是说今年的话其实今年整个银行板块的调整，它更多的还是一个流动性的抽离，并不是银行的基本面出了问题。所以就是它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判断后期的话，像这个被动型资金流出的扰动的话，它会呈现一个就是衰减的特点。那么定价权的话会短暂的回到主动型资金手里。那么主动型资金的话，目前为止已经开始用基本面去投票。那么今年银行的基本面的话，基本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就是处于一个就是修复改善的通道，然后一季报的营收同比增长了7%。那在这个背后的话是利息净收入，包括就是息差的就是大幅的改善。这核心的驱动因素就包括了就是负债端成本的优化，这主要体现为中长期存款的到期存定价，它会直接去压降它的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就是银行的基本面拐点基本确立，那么后期的话这个预期扭转它有望带来就是这个个股的估值修复，这样一个趋势的话它已经是在进行之中的。只不过就是不同银行它的修复节奏的差异是很大的。那么对于下半年来说的话，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展望，我们从量价减三个维度做了一个展望。我们认为就是说下半年的话，这个就是基本面修复的趋势是不变的，并且还是会有比较大的空间。首先从量上面来看的话，就是整个的信贷需求它会保持一个偏弱的格局，但是它整体的增量并不会特别低，而且从结构上来说的话，它的增量其实比总量的来说的它更加重要一点。我们测算就是全年的信贷增长的话，增量的话大概是在150,000亿元到160,000亿元之间，然后对应的增速大概就是5.5%到5.9%。在这个背后的话，就是说它的增量的结构性的来源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那个财政工具，它仍然会是信贷增量的核心支撑。这里面包括了就是今年设定的4.4万亿元的专项债，还有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另外还包括了超长期特别国债。那么截止到一季度的话，其实这个专项债我们扣除化债口径的话，它的发行进度只有32%。那么后续三个季度的话，它还会这个专项债发行的话，它还是会进程会加快。那么对应撬动的信贷规模能够达到就是6800亿元到8200亿元。如果我们再加上特别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成熟效应的话，它的空间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增量就是结构优化，这个是今年银行信贷投放的主线。这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去年的话，像五篇大文章口径的贷款，它的增速达到了12%。然后它的增量的话，占全年的信贷整个的信贷增量的比例是76%。然后如果我们假设就是说今年的增量大概率是不弱于去年的，我们假设这个比例能达到80%的话，那么全年这个口径的就是重点领域的贷款的增量能够达到12万亿元到12.83万亿元之间，那个增速的话大概就是11%多，它是显著高于全行业的贷款增速。在这条主线之下的话，像一些江浙成渝地区的银行的话，它能够凭借就是说就是丰富的项目储备，包括优异的资产质量，它会成为这条结构优化主线底下的最直接的受益者。 那除了增量之外的话，我们需要关注就是零售贷款这一块的话，对于今年来说的话，它依旧会是一个拖累项。尤其是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话，就是像一季度的住户贷款，它不论是短贷还是中长期贷款的话，它都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缩水。另外呢，包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包括消费者的信心，它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么细分到各个口径来说的话，像按揭贷款的话，它依旧会是受制于房地产市场，就是销售面积，包括那个价格的下跌，所以它边际上就是说，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就是反转的趋势。那么像消费贷和信用卡的话，它可能它受于财政贴息，就是延期，它可能会有一些脉冲式的增长，但是低收入群体它的现金流压力仍然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那么经营贷这块，我们认为就是没有必要太过悲观。因为它目前为止它的余额的同比增速已经放缓到了就是3.7%。那么过去就是到期的那个敞口的话已经开始收窄。不良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是它个体分散的特点的话，它决定了它不会出现集中违约式的资产质量冲击，所以下半年的话，零售贷款最多就是弱修复，但是它不会有趋势性的反转，那么对于规模和业绩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那个价格层面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息差的话，它大概率会出现一个L 型筑底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全年的变化幅度我们算下来是-0.1个 BP 到那个1.92个 BP。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企稳的态势，甚至于可能会有一些小幅的提升。那么这个主要受两端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资产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那些新发放贷款的就是利率的话，它出现了一个边际企稳的信号。另外像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删掉了就是灵活运用降准降息这样一个表述，它对于资产端的收益率有托底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下行的压力并没有完全消失，这里面包括了就是LPR， 就是去年就是降息带来的 LPR 冲击价，我们测算对息差的拖累大概是5.89个 BP， 主要集中在二季度这个影响到二季度银行的报表。那么后期的话，它会出现一个衰减的趋势。另外就是说，像化债的置换，它是处于一个扫尾出清的阶段，然后对全年的息差的直接影响大概就是-3.22个 BP。那么我们两项加起来的话，就是资产端的收益率下行对于净息差的拖累大概就是9.11个 BP。那么相比于资产端的话，负债端是下半年息差就是持续改善的核心支撑。我们测算就是说今年全年的话，就是我们基于那个2025年的年报测算，它的到期重定价的规模是87万亿元。这个我们之前是远远高于我们之前就是半年报的估算。因为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话，它其实银行的存款增速是比较快的，而且并且是以短期存款为主。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三年期的到期存款的规模大概就是21到25万亿元。那么利率下行的幅度大概就是135个 BP 左右。那么我们测算这个重定价可以改善息差的幅度大概是9.11到11.13个BP 左右。在这个里面的话，一季度的话它的已经改善了大概是5到6个 BP， 所以二季度包括下半年的话，它还有4到5个 BP 的改善的余量。当然就是说负债端的话，它也会有一些就是摩擦，尤其是存款搬家，它会带来一些同业存款的增长，然后去推升部分银行的负债端的成本。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影响是比较可控的，它对于息差的负面拖累仅仅只有0.1个 BP。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负债端的就是对于息差的正向贡献大概是9.01到11.03个 BP。 那么跟与资产端进行对冲之后，那么全年的息差大概就是一个就是小幅下行甚至于向上改善这样一个信号趋势，所以它筑底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那接下来就是资产质量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风险处于一个初期的后半段，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局部的压力还是存在的，不能就是说单纯的认为就是线性外推，觉得它没有问题。那么目前就是从数据上来看的话，银行的不良率的话，相比于2025年末的话，它是保持一个持平，然后关注类贷款的占比是在下降。另外呢，我们可以关注到就是一季度的话，信用减值 的计提力度是在加大，计提力度是在加大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正面信号，因为因为它印证了就是管理层他在那个就是业绩改善的这个时期的话，他主动就是多提拨备去应对风险，所以后期银行的风控力度是在加大的。那么未来的风险我们主要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地产和城投，它的系统性风险已经大幅收敛，因为就是包括房地产的贷款占比和不良率它的增速是在下降的，然后包括城投的信用利差，还有那个房地产的信用利差，它也是处于近年来的低位，但是就是尾部的风险还是需要关注的，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话，如果它的房价持续下行，那么抵押品的价值它会转化为就是当地价值侵蚀的话，它会成为那个当地中小银行的就是敞口压力。另外像一些弱资质区域区域的话，它的城投的债务风险还是存在一定的城投债务风险的，尤其是目前为止的话，像仍然有15个省市的债务率是超过300%的，另外的宽口径的债务率超过300%的省份多达22个，这里面包括了贵州、辽宁、青海、云南的城投利差仍然是高于50个 BP， 所以后期的话是需要去持续的关注这个局部的风险。那么今年就是说不良这一块最大的那个关注点就是零售资产，零售的不良率的话，目前为止还是在继续上升。那么2025年年报的话，它的不良率上升了26个 BP， 然后经营贷的不良率上升是比较快的，大概有34个 BP 左右。包括按揭、包括消费贷的话，它也是处于一个就是不良风险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我们认为它集中的暴露的概率不大，因为我们之前也提过了，经营贷的就是规模的话，它是处于一个小额分散的特点，并且敞口也是在收敛，所以就是说我们认为就后期的话，它是需要持续关注这个趋势，但是不用过度的担忧。但是如果说是就是这个零售不良见底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做这个判断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还是为时过早了。那么接下来这个除了量价险之外的话，我们还需要去从中长期的视角去关注一些就是银行业就是经营改善的就是长期的机会。之前测算了就是上市银行到期的那个定期存款搬家的规模是3.41万亿元，这里面用于投资的部分大概有1.34万亿元。这部分资金的话，它会流向理财、基金、保险，就是这个规模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测算。那么理财的话大概是4700多亿元，然后基金呢是3600多亿元，保险1200多亿元。那么除了这个搬家之外，我们放大到全口径的话，再加上一些活期存款和没有到期的定期存款以及可支配收入的话，其实全年居民资产配置里面可以用于投资的规模能够达到9.6万亿元。这个里面的话，理财它的受益的那个资金流入大概是3.4万亿元，然后基金信托的话也有2.6万亿元左右。那么这一笔资金流入的话，有望带来银行中收的增长和财富管理业务的扩容。那么在这样一个趋势之下的话，就是那些拥有就是理财子牌照，包括那个代销渠道以及 AUM 运营能力和客群基础的银行的话，它就能在低息时代的话拿到一块稳定的就是手续费收入。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从中长期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存款搬家其实对于银行的中间的轻资本业务的话，它是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我们建议就是持续关注。接下来的话，基于以上基本面分析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后期的话，银行板块的话还是具备比较好的配置价值。配置价值，这个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估值这一块的话，银行板块目前大概是0.65倍 PB 左右，然后处于2021年以来67.4%的分位，还是一个有相对吸引力的位置。其中国有行的话，它的 PB 分位相对较高一点，它主要是因为它的红利定价是比较充分的。然后股份行，它目前为止的它的估值是相对较低的，主要受到了零售风险预期的压制。像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话，也是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所以我们从投资策略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后期的话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就是说整个板块它就是攻守兼备的特点，就是它去做一个多元配置。 首先从保守端来说的话，就是红利的逻辑并没有完全走完，但是要从就是买整个板块进化到就是精选高股息稳分红的红利扩散这样一个逻辑。那目前银行的股息率大概是4.4%左右，那么相比于固收类的资产还是具有性价比的。然后2025年的分红率是26.9%，然后中期也是实现了一个常态化。另外呢，我们认为就是后期的话，险资这一块的话，它还是有比较大的配置空间，因为我们按照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方案静态测算，就是一季度银行板块就是来自于险资的增量资金理论上可以达到1600亿元，但是实际上增配的量是大概就只有几十亿，所以这个缺口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条件的话，我们比较建议关注就是说这块的就包括国有大行以及一些红利属性突出的就是股份行和城农商行的就是配置机会。那从进攻端来看的话，优质区银行的基本面的阿尔法也是在放大的，因为所以它存在一些个股优选的机会，这里面包括了就是五篇大文章领域的就是信贷结构的优化。那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像专注成渝地区的就是因为它的民营经济包括新区生产力相关的融资需求是相对旺盛的，再加上它区域行本身的 ROE 和资产质量它是领先于同业，所以这个几个因子叠加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后期的话这个地区的银行的话它是会有实实在在的就是可持续的盈利增长，所以它存在一些个股优选的机会。那么综合以上就是投资策略的判断的话，我们重点推荐的标的包括了就是工行、建行、邮储、招行和渝农作为就是红利的配置标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另外再推荐就是江苏银行、杭州、宁波、青岛、南京银行、苏州银行和齐鲁银行作为那个就是优质的区银行，就我们建议关注它的就是结构性的个股优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以上就是银行板块就是2026年下半年的投资策略，然后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接下来以上的所有内容的话就是包括那个就是近期的银行近期的就是 A 股市场的投资策略以及银行股的就是就下半年的就是投资展望，就是我们本次银河总量之声的所有分享，然后感谢大家。